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6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星期三在纽约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军高官称中国潜艇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与专家组会面，讨论他在今年8月份将要发表的二战结束70周年演讲内容。此外，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应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岸领导人如果见面，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要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之下会面，结果不单止无益，反而有害。他说
应该在各种历史的条件时间空间啊，都安排妥当。
李应元说应该在各种历史条件时间空间都安排妥当的条件之下见面，才能够帮助两岸关系西太平洋的稳定。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星期三在纽约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赖斯和杨洁篪同意美中两国在包括北韩、伊朗、阿富汗、全球健康安全和反恐等地区和全球事务当中加强合作。他们重新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认为伊朗应该要掌握伊朗核问题5+1谈判的机会。在讨论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到美国的国事访问作准备的时候，赖斯强调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扩大实质性合作的重要性，例如去年历史性的气候问题联合声明，同时应该包括网络问题在内美中双方有分歧的领域。美国海军副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中将穆洛伊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在建造一支颇有实力的潜艇力量，中国目前的常规动力和核动力潜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穆洛伊中将说中国还正在拓展潜艇部队的活动范围以及部署期限。他举例说中国在印度洋已经进行了3次部署，潜艇在海上活动的时间长达95日。穆洛伊中将又表示，虽然中国潜艇已经在数量上超过美国，但是在质量上仍然处于下风。他说中国目前还未有在潜艇上部署核导弹，但正在研制和测试。几个月以来，美军官员多次对中国的军队建设表达关注，并且呼吁采取行动，确保美国在军事技术上保持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优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同专家组会面，讨论他在今年8月将要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演说内容。这个专家组由16人组成，包括10名学术界人士、3名商界领袖、2名新闻记者和1名国际援助工作者。安倍晋三在会上说，基于对上次战争的反省，日本构建了一个自由民主、维护人权和法治的国家。在过去70年来，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日本前首相川山富士在1995年发表了著名的川山谈话，首次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殖民主义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进攻。而在2005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亦表示公开道歉。美国政府指控3名男子阴谋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且企图向美国发动战争。纽约联邦法庭在星期三对2名乌兹别克人和1名哈萨克人提出起诉。2名乌兹别克人星期三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出庭。纽约当局说那名哈萨克人在的庭审在佛罗里达州举行。
Two of the individuals were seeking to fly to Syria. One was arres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据纽约市警察局长布拉顿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当中两个人企图飞往叙利亚，其中一个人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登机。另外一个人的航班起飞时间稍迟，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屋企被捕。而第三个人据信为这两个人筹措旅费，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被捕。三名男子全部都住在纽约布鲁克林，是合法的美国居民。据有关官员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子引起了执法部门的注意。据称其中一名嫌疑人向奥巴马总统发出威胁。美国官员说，当局对这类威胁非常重视。联邦调查局说，激进组织和个人使用社交媒体联络，并且向全球传递他们的信息。俄罗斯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对莫斯科实行更多制裁，声称这种威胁显示西方国家反对在乌克兰东部实行停火。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领袖警告，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的支持，就会对莫斯科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四就说，这种威胁是企图转移对实施停火协议的注意力。乌克兰东部的停火最近刚刚得以维持。乌克兰军方报告说，三日以来反政府武装的进攻有所减少，但在星期四再次发出警告说，分离分子继续袭击政府目标，包括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郊区发动袭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东北部绑架的阿述基督徒增加到最少220人。这个人权组织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过去三日控制的哈萨科省的10个村庄同时进行绑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展实力范围的过程当中，绑架和杀戮宗教少数群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亚洲再平衡战略被指空洞不实。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宣布将美国外交和军事资源偏向亚洲地区，后来被称为亚洲再平衡的这个战略一直备受争议。最近美国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专家和政策决策者更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虚无缥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上任之后没多久就宣布，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将会将更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向亚洲地区，在这个经济和军事上越来越重要的区域扮演更大的角色。为了打消民众对美国可能降低对世界其他地区关注的忧虑，当局后来将这项战略称之为亚洲再平衡。即使是这样，奥巴马政府的这项亚洲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北京称华盛顿的这项战略是为了围堵中国。美国的很多安全问题观察人士就指责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只是一句没有兑现的空话。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2月24号主办的一场活动之中，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诺曼说，相关的资源远远并没有到位。
It's vastly under-resourced and overhyped。
诺曼说，从军事上来看，这部分的资源远远不够，这项战略被过分夸大，过多做出承诺又不能够兑现，这些是不好的，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那些潜在对手会看得很清楚。同一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在外交关系协会亦都说，在总统向国会送交的国防预算报告之中，很难看出政府正是实实在在地推动亚洲再平衡。
所
以伯利说，简单地说，政府在预算报告之中提议减少军舰的添置，军舰数量对亚洲很重要。美国在那里部署军力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可以令到美国的盟友放心，他们可以同美国合作，共同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军事不断增强的中国。过去一年里面，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使到美国不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传统基金会学者、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史蒂夫·布奇说， 亚洲再平衡的实施显然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
The reality is America is still a global power. We need to have the.
布奇说现实的状况是美国依然是一个全球事务上的大国。美国要有能力应对几个主要地区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美国实在不能够将重心转向某一个单一地区。美国的防官员在很多公开场合誓言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包括将尖端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驻美代表处取得美国国务院核发的新式车牌，美国国务院外国代表团办公室新核发的以 E 字母开头的车牌，样式和其他发给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和外交人员的车牌一致。中央社报道说，这个是美台断交36年之后，中华民国驻美官员终于能够比照世界其他各国的外交人员享有同等的待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25号在台北对媒体表示，近年来美台之间的沟通互信持续深化，双方派驻人员的特权以及豁免待遇亦得到务实改善。依据美台2013年签署的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台湾取得美国国务院核发新式车牌，这个有助于强化台湾驻美机构执行公务，亦有助于美国各地执法人员进行辨识，对美台关系的正面发展，外交部表示欢迎。台湾中国时报25号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一辆停在台湾驻美代表处门口的公务车，挂着 EAB0001 的新车牌。台湾外交部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年初至今，驻美代表处已经有22公务车换新车牌，其他仲在陆续申办之中。依据美国国务院外国代表团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公告，国务院外交人员机动车辆办公室自从2014年12月开始，在现有的 D 外交官、 C 领事馆人员、 S 雇员以及 A 美国国际组织车牌之外，开始核发新的 E 字头车牌。国务院公告上并未说明 E 字母代表的意义，不过根据国务院公告的样本， E 车牌的样式与其他发给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和外交人员的车牌一致，上方有一条明显的弧形红贡，底色是浅蓝色，左上角有国务院的院徽，右上角是 OFM 字样，下方则是注明由国务院核发以及拥有。不同于其他字母开头的车牌，在弧形红贡上加注外交官、领事人员或者美洲国际组织字样，台湾驻美代表处所挂的 E 车牌，它的弧形红贡上无写字。台湾驻美代表处原来的车牌附有梅花图形，注有外国机构 TPE 字样。除了公告新式 E 车牌之外，国务院外国代表团办公室网站上同时亦公告了美国在台协会以及台湾驻美代表处、台湾驻美办事处工作人员新的识别证，对不同身份人员的刑事豁免权做出明确规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两岸领导人马习会的议题近来在台湾再次引发关注和讨论。台湾朝野立委都认为相关会面应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进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检方侦办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的时候，张显耀透露，两岸原本敲定在去年823炮战56周年纪念日当日在金门举行马习会。台湾方面当时已经着手为马英九总统草拟讲稿，甚至还挑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金门炮弹钢刀作为赠礼。对此，台湾中央社指出，台湾总统府表示，由于检方将侦查内容列为机密，相关侦讯内容无从得知，总统府无法评论。而外界对于马习会见面的地点和形式有各种建议，马英九总统就始终认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是最适合的地点。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亦都指出，马习会最好的见面场合就是亚太经合会，可惜中国大陆并不同意，台湾方面并没有其他的安排， 他又强调张显耀的去职同华泽会无关。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应元对美国之音说，两岸领导人如果见面，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将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之下会面，结果不单止无益，反而有害。
应该在各种历史的条件、时间、空间，都安排妥当。
马英元话，应该在各种历史条件、时间、空间都安排妥当的条件之下见面，才能够帮助两岸关系太平洋的稳定。李应元委员仲指出，北京方面如果能够放弃武力威胁台湾，切除瞄准台湾的导弹，以及双方在生活制度上逐渐拉近，这些都将会是有利于双方领导人的会面的条件。讲到会面的地点，李应元认为金门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亦是不错的选择。两岸曾经在这个地方激烈交战，目前这个小岛已经成为大陆游客最喜欢参访的景点之一。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对美国之音说，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并不如外界想象那么容易，除了要考虑主客观的因素之外，还有台湾内部和外部的情势。他说，
主观的部分当然领导人他自己本身的意愿还有他的政党的支持那客观的部分主要还是在于社会。
江启臣说，主观的部分领导人自己的意愿，还有他的政党的支持，客观的部分主要还是在社会各个层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甚至上国际上也都不反对，进一步表达对两岸的和平是正面的，持肯定的，这些都是加分的条件。江启臣委员又说，两岸小三通从金门开始，接住才有后来的大三通，这个岛聚不单止具有历史意义，更是两岸重新交流的起点，对于双方领导人的会面是不错的选择。自由时报还报道，马英九总统一直希望促成马泽会，并且留下历史的定位。不过台湾去年爆发太阳花学运，反两岸服务协议的声浪令到马政府伤痕累累，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抛出一国两制的底线，令到马泽会因此破局。马英九总统曾经在多次公开的场合，包括接见外宾、接见外媒采访的时候表达希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同时亚太经合会是最适合的场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星期三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事关种族屠杀和其他大规模杀戮时放弃行使否决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亨尼希发自伦敦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谢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世界各地遭受冲突和暴力的人而言，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他说，
As the world has been looking at what happened in 2014, it's clear that millions of civilians.
谢迪说，当世界关注2014年发生的事件时，很明显，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加沙到尼日利亚，数以百万计的平民遭受严重暴力的伤害，他们的人权遭到侵犯。国际特赦的报告说，2014年是历史上难民危机最严重的年份之一，400万叙利亚平民因战乱流离失所，成千上万逃难的人命丧地中海。谢迪说，呼吁国家做得更多的是将这些逃难的人拒之门外，而不是挽救他们的生命，除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投入政治和经济资源来帮助他们，否则这个危机只会恶化。他说，随着全球冲突的性质继续变化，这个挑战亦只会变得更加严峻。他说，
The rise of armed groups is one of the striking things. Our report discloses it up to...
谢迪说，武装组织的兴起是引人关注的事情之一，他们的报告披露至少35个国家正在对付颇有规模的武装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有义务保护平民免受暴行的侵害，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反应是令人失望和令人汗颜。国际特赦组织倡议与行动部门的负责人斯蒂夫·克罗修说，2014年最明显的一个失败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断滥用否决权，在去年安理会否决权被行使了两次，俄罗斯否决一项谴责克里米亚公投非法的联合国决议，俄罗斯和中国还否决了谴责叙利亚的一项决议案。克罗修说，
This is a, if you like, a lose-lose situation. The civilians of the world are suffering because of this cozy deal that was.
克羅修話：呢個係兩敗俱傷嘅局面。由於多年前安理會成員國做呢種簡單嘅安排，世界上嘅平民正在受苦。國際特赦話喺涉及種族滅絕同其他大規模殺戮嘅事件上，常任理事國應該放棄行使否決權嘅權利。克羅修表示，要說服呢五個國家咁樣做係個艱巨嘅任務，但係並非唔可能。佢話，如果有關敍利亞嘅決議冇被否決，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就可能被移交國際刑事法庭進行審判，而敍利亞平民亦能夠獲得更大嘅人道主義支持。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亨尼希從倫敦法理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2月25日发表年度报告，按照不同国家分别给予过去一年人权状况方面的概述，其中中国被指控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宗教受到迫害，但同时生育权利得到改善等等。报告中，中国的一章亦都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以及藏族聚居地单独进行了详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华盛顿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在报告之中表示，中国政府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其他地区发生的诉讼暴力事件归咎于一些维吾尔族人，并且以此为政府的高压措施辩解。报告指出，去年5月政府开展了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因此对于被指控的个人能否接受公平审讯感到担忧。根据这份报告，截至2014年5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员公布的被逮捕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嫌疑成员逾200人，共捣毁23个恐怖团伙。去年7月28日官方媒体称，在沙车县暴恐袭击案之中，总共有37名无辜群众受害，击毙59名袭击者，但是维吾尔族团体表示死亡人数远不止于此，并且说警察向上百名抗议政府严厉限制穆斯林斋月的抗议人群开火。国际特赦组织称，维吾尔族在就业、教育、住房方面面临着普遍存在的歧视，他的宗教自由被剥夺，在政治上亦都受到排挤。报告之中表示，藏族人民在宗教言论集会自由上面仍然受到歧视和限制，一些藏族僧侣领袖、作家和活动分子受到逮捕。去年8月四川甘孜警方向示威藏人开枪，这些藏人聚集抗议一位村民领袖被警方逮捕，这件事之后至少有4名示威者重伤死亡，另外有一名示威者在关押期间自杀。据报告显示，2014年总共有7人在藏人聚居的地区自焚抗议政府的高压政策，至少2人因此死亡，而自焚人数自2011年3月至今已经上升至131人。这些自焚者的家人朋友成为政府的目标。国际特赦组织又说，在一些区县，自焚者家人以及参加达赖喇嘛讲经的人不能够作为候选人参与村里面的选举。这份报告还从其他一些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权的状况，包括无理拘禁、拷问及其他的虐待、滥用执法执行死刑、人权守护者、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生育权利、外来务工人员权利，还有关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章节。以上是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古巴星期五继续会谈，商讨外交关系正常化事宜。会谈的议题包括取消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和放宽银行业务以及旅行限制。尽管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国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一些分析家说，美古双方各自都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欲望在今年实现关系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来到古巴。自从1961年美国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以来，那里没有几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局面或者正在起变化。密苏里州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克莱尔·麦克斯基尔和国会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古巴探寻美国公司在古巴的贸易机会。他说，
And I come from a very big agricultural state. We would love to sell the Cuban people more rice. We would love to sell them more chicken.
麦克斯基尔说，他来自一个农业大州， 他们很希望向古巴人出售更多的稻米、更多的鸡、肉类和玉米。麦卡斯基尔希望这次古巴之行亦将有助于他的州的农场主。但是同古巴修好的任何行动都面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的强烈反对。共和党人认为古巴作为一个小国由此得到的好处更多。彼得森研究所的加里·哈夫鲍尔说，虽然古巴是一个小国，但是很多美国公司希望进入古巴市场。他说
Food companies, Procter & Gamble, financial companies,MasterCard, Visa card, but any finance company...
哈夫鲍尔说，食品公司、保洁公司、金融公司、万事达卡、维萨卡公司，任何金融公司都想进入，因为假如美国古巴关系正常化，会有很多的投资。佛罗里达州靠近古巴最近，可能从关系正常化中获取大量的好处。佛罗里达州包租飞机公司老板费伊希望能够在他的公司飞行目的地之中加上哈瓦那。他说
It'll be satisfying if we get it done, because you know, if our pie is this big now, it might be that big.
拿不勒斯航空公司的费伊说，假如能够这样的话，使人非常的满意。你知道，假如他们的大饼现在这么大，到时候就会更加大。那个是什么地方？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岛聚，有1100万人，海滩风光优美，气候宜人。但是这种讲法总是使古巴裔美国人反应强烈。奥利法是全美集装箱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他说
Por principio no haría negocio con Cuba.
I wouldn't do business with Cuba on principle.Because I think it's a country.
奥利弗说，从原则上讲，他不会跟古巴做生意，因为他认为古巴已经表明他不尊重人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德拉托雷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古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加速古巴的改革。他说
Are a complement to increase interactions with the US in the sense that those interactions have a bigger bang for the buck.
德拉托雷说，古巴的改革和古巴加强以及美国的互动是互补的。假如古巴社会由此得利，这些的互动就会更加有成效，古巴会在改革项目上取得进展。当然，古巴亦都有著名的出口产品。业界专家说，假如贸易限制取消，古巴的雪茄很有可能占据美国高级雪茄市场的三分之一。他说
Cuba is the birthplace of cigars. When you think about Cuba, you can't help but think about cigars.
雪茄内行杂志的执行编辑萨沃纳说，古巴是雪茄的原产地，大家想起古巴就不禁会想起雪茄。美国双方谈判代表相信在今后的6个月之中的谈判会取得突破，但是条件是美国国会同意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两项议案进行表决。那些议案将会取消旅行限制和持续了53年的禁运。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说，北韩的一家海洋运输公司重新命名其大部分船只，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逃避因运输违禁军用物资而受到的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综合报道。
联合国官员2月25日星期三说，北韩海洋海事管理公司重新命名了其14艘船只中的13艘，更改船只所在地名称，并且将船主换成另外两家北韩公司。联合国说，这家公司因运送非法军用物资而上了黑名单，并因此正在遭到联合国的制裁。显然，北韩通过船只重新命名以及更改来源地，企图躲避制裁。2014年的档案画面显示，一些北韩船只当时只是在巴拿马海域停泊，似乎等待进港或者接受检查。北韩货船因运送军火被扣事件一度成为国际要闻。2013年路透社的档案画面显示，北韩货船青川江号在巴拿马的科隆港被扣，就连巴拿马总统当时亦在船上查看。查获过程显示，稽查人员打开货柜，在几千吨古巴蔗糖中发现藏匿的军火，其中包括两架米格21战斗机。联合国安理会专家组在76页的报告中说，北韩无视联合国有关决议，继续他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联合国为此实施的制裁包括禁止北韩船只进出口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另外， 供北韩高层享用的西方奢侈品亦在禁运范围之内。不过人道援助物资不在禁运清单之列。联合国说，同这家北韩海洋运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包括中国、埃及、巴西、希腊、日本、马来西亚以及俄罗斯等。北韩声称联合国的制裁非法，目的是推翻北韩现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电信市场倡导国货排挤国际大公司。美国向网络中立性迈进一步。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人数正在减少。下面请听一节由任敬阳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正在倡导使用国货，政府电信产品的采购清单上划去了世界上部分最大科技公司的产品，代之以中国国内中小企业的产品。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北京希望借此将国际大公司排挤出中国市场。美国网络设备供应商西斯科公司受到的影响最大，过去该公司的产品曾经占中国政府采购中心采购清单的 60%， 现在所占的份额是零。苹果、英特尔、麦克菲和思捷等其他国际品牌公司所占的份额亦急剧下跌，在中国市场面临沉重的压力。而对此相反，中国电信企业华为、较细的竞争对手中兴通讯以及电信行业很多新兴的中小型公司成为最大受益者。路透社引述没有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说，中国的最终目标不单止是要将这些民族电信企业发展壮大，并且要将它们推向世界。报道引述专家评论说，中国正在倡导国货行动的时候，亦使到国家电信行业和网络安全面临一定程度的风险。因为国际品牌公司生产的设备通常亦是质量更为优良、安全性能更好的产品，同时市场保护主义亦不利于优胜劣汰的自由贸易原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星期四将投票表决一项有关确保美国互联网成为一个自由公开的交易平台的提案，预计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会通过主席维勒提交的这项提案。这项提案禁止所谓的付费优先权，即是互联网服务商在收取内容供应商更高费用之后，该供应商可以享受更快捷的宽频服务。维勒在这个月较早前宣布的这项提案将会依照一项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通讯法案去管理互联网，而制定该法案的初衷是将电话业作为公共设施加以管理。维勒说，他的提案将会确保互联网成为创意和自由见解的公开平台。举行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数正在减少。克洛普民意调查公司在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新的年度世界事务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的敌人的时候，有 12%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而在2014年和201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分别达到 20% 和 23%。而另外，在经济领域方面，在2013年和2014年 ,52% 的美国人认为崛起中的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而目前有 40% 的人持有这种看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星期四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对未来五年的司法改革作出规范。这份文件对各项改革计划提出了具体时间表，包括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气氛。这份文件一共提出7个方面、65项司法改革措施，首要提出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文件又提出要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建清，改革法官选任制度，并且完善业绩评核的体系。文件还提出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说禁止要刑事在押被告或者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虽然是这样，这份文件仍然规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 之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又要坚持共产党对中国法院的领导，并且要坚决同西方的所谓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划清界限，还要要求抵制所谓的西方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纽约三名男子被控阴谋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美国政府指控三名男子阴谋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并对美国发动战争。纽约联邦法庭星期三对两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哈萨克人提出起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两名乌兹别克人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出庭。纽约当局说，那名哈萨克人的庭审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纽约警察局长布拉顿说，
Two of the individuals were seeking to fly to Syria. One was arres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布拉顿说，他们之中两个人企图飞往叙利亚，其中一个人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在准备登机，另外一个人的航班起飞时间稍迟。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家中被捕，第三人据信帮助为这两个人筹措旅费，他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被捕。三名男子全部住在布鲁克林，是合法美国居民。官员说，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子引起了执法部门的注意。布拉顿说，
As alleged in the filing,The idea that it was made quite plain.
布拉顿话，如起诉书中所称的，他们在帖子中表达的想法非常清楚。他们去不成叙利亚，就会寻求在这里买武器、短枪、机关枪，寻求攻击，特别是要攻击警察。据称，其中一名嫌疑人对奥巴马总统发出威胁。美国官员说，当局对这类威胁非常重视。联邦调查局说，激进组织和个人使用社交媒体联系，并向全球传递他们的信息。警官罗德里格斯说，
We are one of the few domestic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at have that where we can use intel.
罗德里格斯说，他们是为数不多的执法部门，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互相密切合作，在发现一些紧急情况时迅速采取行动。这三名布鲁克林男子被捕的消息在规模不小的乌兹别克斯坦社区引起关注，很多人担心他们会受到不必要的注意。与此案有关的一名辩护律师反对美国当局使用一些方法去识别激进组织和他们的等级系统。辩护律师佩尔穆特说，
If the allegations are as stated, I thin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needs to figure out another way to approach Muslim men.
佩尔穆特说，如果事实如所指的这样，他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接近穆斯林男子，他们可能是或者可能对激进主义产生某种兴趣。伊斯兰国吸引很多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年轻男女，估计已经有20,000名外国人进入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该组织在他控制的地盘上斩首人质，并实施其他暴行。美国政府官员承认，伊斯兰国正在对美国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一家俄罗斯智库刚刚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卢布贬值正打击中亚国家经济。西方制裁和乌克兰危机使到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下降，中亚国家将会更加依赖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智库敏循科咨询公司刚刚发表一份报告说，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经济衰退正在打击中亚国家的经济。受影响最大的是经济上和俄罗斯联系较密切的几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家会对中国所提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加感兴趣。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影响力的减弱，中亚地区将越来越依赖中国。报告说，由于中亚国家都保持多元化外交，但考虑到这些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和北部都有较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因此中亚国家都担心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亦都有可能在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上演。随着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不断激化，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想继续保持同各方关系平衡的多元化外交，亦将变得日益困难。另一方面，哈萨克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曾经警告说，如果国家独立受到威胁，哈萨克斯坦将会退出由俄罗斯主导目前已经启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是由一批独联体国家组成，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他被认为是总统普京想扩大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尝试。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欧亚经济共同体构成非常大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将会破坏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另外，中国还通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向中亚各国提供贷款来扩大影响。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麻烦缠身，确实顾不上中亚地区。他说，
чем слабее та страна, которая выступает конкурентом Китая, тем больше шансов у Китая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库尔托夫话，在俄罗斯和中国的中亚竞争中，俄罗斯越衰弱，中国就更加能达到自己目标。因为现在俄罗斯有太多的问题要处理，俄罗斯被迫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注意力都投入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同西方的对抗上。这样使到中国在中亚实施的活动不受束缚。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在俄罗斯打工的中亚居民被家里的汇款已经大幅减少，经济危机更加使到在俄罗斯打工的中亚居民一是大批返乡，一是在去经济形势稍微较好的哈萨克斯坦寻找工作。这样不单止为哈萨克斯坦带来很多问题，还会增加中亚各国的社会紧张。他说，
из-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тоже очень нестабиль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падение курса.
萨特帕耶夫说，受俄罗斯经济危机影响，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形势亦都变得非常之不稳定，因为卢布贬值伴随着原油价格的下跌，这两个因素都对哈萨克斯坦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哈萨克货币亦都有可能进一步贬值。总之，很多人都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形势将会恶化。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在俄罗斯打工的独联体国家居民被家里的汇款是这些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的汇款能够占塔吉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42%，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31.5%，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中亚国家经济今年将会因此而损失150亿美元。美林银行的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会下跌一个百分点，中亚国家居民回家汇款的总额将会减少5%。此外，中亚各国的货币都开始贬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屡创历史新高，并首次超过了国内旅游人数。但有关官员表示，香港政治气氛紧张，导致大陆前赴香港的游客数量下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大陆赴港游客自201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去年香港曾经爆发持续数个月的民主抗议，造成主要街道堵塞，抗议者要求真正直选特首。澳新银行高级经济师杨宇婷表示，大陆游客对于香港经济繁荣至关重要，游客数量下降可能会压制香港经济增长。
Yeah, I think of course, yes, the mainland tourist spending on Hong Kong represents probably 1/3.
杨宇婷表示，大陆游客的消费可能占到香港经济总量的1/3，所以如果大陆游客消费下降，香港零售业将会受到影响。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今年中国农历新年假期头五日，有超过675,000名大陆游客到香港旅游，比去年同期下降咗0.16%。星期二，香港特首梁振英话，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陆游客人数同比是减少了5%。与此同时，去亚洲其他地区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上升，比如去澳门旅游的大陆游客比上一年增长了6.7%。中国门户网站中新网报道话，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比上一年增长了45%，达到是226,000人。中国媒体将到香港人数下降归结于为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 去年香港爆发抗议期间，中国官媒基本上是没有提香港人的政治诉求，强调香港人抗议是基于对大陆人的排斥和歧视。很多的抗议者说，他们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北京中央政府，并非针对大陆居民。但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在政府终结了抗议活动之后，一些抗议者在香港主要商场里面将矛头是指向大陆游客，对他们高喊蝗虫滚回去。抗议者说，他们不满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因为那些水货商指一些大陆人在香港购买大批的货物，运回大陆之后以较为便宜的价格销售。澳新银行高级经济师杨宇婷表示，抗议活动可能会削弱香港在大陆人心目中的购物以及是旅游天堂的地位。
Symbolically, it wouldn't be positive, you know, if this type of message.
杨宇婷表示，从象征意义上面来讲，这个可能会向大陆发出一种错误的信息，话俾佢哋知香港唔再欢迎大陆游客，这个可能会产生一啲嘅负面影响，使到一啲嘅大陆人唔再将香港作为旅游首选。针对香港民间有太多的大陆游客涌入香港的抱怨，特首梁振英回应说，他将会考虑限制来香港的大陆客的人数。中国国家旅游局网站说，在今年春节去香港和澳门以外的海外目的地旅游的中国居民人数超过500万。以上是美国桑特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长期统治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为中国带来执政党共产党亦都承认的浩劫和灾难。然而在毛泽东死去将近年后的2015年农历新年，中国出现了令很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惊讶的景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中国新型主流媒体澎湃新闻在2月20号发出的报道说，韶山的大年初一，毛泽东故居前有人排住队，相反兜售快上服务，小路仔举着国旗合影留念。毛泽东像下摆放住近千个花篮，不少是官员敬献，当地百姓、游客和一些公司老板亦选择在大年初一来到韶山焚香跪拜，燃放鞭炮。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今年的大年初一和初二两日，有大约20万人前往韶山朝拜毛泽东的亡灵，其中不乏大批的官员和商人祈求毛泽东亡灵保佑仕途坦荡、财运亨通。较早时候，中国官方媒体还报道，在1993年12月6号毛泽东扫帐运抵湖南韶山的时候，出现了奇异的一幕，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似乎早已经约定好，竞相绽放，红得似火，粉得似霞，绚烂多姿。而当地杜鹃花开的正常季节是三个月之后。中国官媒这种超自然宣传与北韩好相似。例如平壤的官方宣传说，已故金正日当年在圣山白头山诞生的时候，百鸟鸣唱，天空出现双彩虹，并出现一颗新星。在金正日去世的时候，白头山顶峰泛出红光，冰封的天池炸开裂缝，发出巨大声响。一只丹顶鹤围绕住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的塑像飞行三圈，然后垂低头向平壤飞去。拜祭毛泽东亡灵的风潮并不是从今年才开始，在纽约的中国学者胡平对中国睇似民间自发的毛泽东崇拜问题有长期的研究。他说，
在中国出现了这种所谓毛泽东热，把毛泽东重新神化，像神一样的崇拜。
胡平说，在中国出现这种所谓的毛泽东热，将毛泽东重新神化，好像神一样的崇拜，看起来似是民间自发，其实是官方有法。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联亦没有斯大林热，唯独在中国反而有大暴君毛泽东热。这个当然是政治大气候决定，因为毛泽东在死后依然被当权者奉为伟大领袖，并加以极高规格的纪念。胡平认为，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崇拜害人无数的毛泽东这种现象，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非自然反常的现象。他说，
像古往今来，像这种崇拜一个曾经对自己造成莫大伤害，
胡平说，古往今来崇拜一个对自己造成莫大伤害感的一个人物，这个是中国历史上亦是非常少见，或者说几乎见不到。但是现在崇拜毛泽东的人很多自己亦受过毛泽东的迫害，很多人还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 他们自己亦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什么味道，很多官员亦热烈崇拜。大家都知道在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将官员搞到死去活来，另外还有很多商人崇拜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自留地拿些菜出去卖都要做资本主义尾巴为你割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当今中国毫无理性可言的毛泽东热类似于反人类反文明的义和团和塔利班思潮，中国当局应该引起警惕。
目前的中国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这个民众的思潮文化也好，
他说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民众的思潮和文化都是极不正常、极其危险，会使中国被误导，越来越偏离现代化的方向，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可能夭折。目前这种思潮当局不应该去纵容，而是应当保持高度警惕。他相信现在的当局亦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只是他们需要坐低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怎样才算是现代化。靠毛泽东那一套，靠只有经济改革其他方面都回归毛泽东，能不能够实现现代化，对这些问题现在的领导人是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从中国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共当局至少从表面显然不认为毛泽东热有什么危险，反而是一种吉祥之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锋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北京、广西、广东、香港、陕西、湖南、河北、四川、甘肃、山东、黑龙江等十一个省份的中国公民联名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举报信，称2015年央视春晚含有歧视性的内容，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并要求2015年春晚总导演、剧组以及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就春晚中的歧视、侮辱性言论向广大观众公开道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广电总局对民众的举报非常重视，没多久之前曾经禁播一个关于武则天的电视连续剧，给出的理由是观众举报女演员露出的胸部太多，影响中国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该剧经过技术人员的剪辑处理之后才得以重新播出。这封举报信在新浪网上面刊出之后已经被删除。举报信说他们发现了2015年羊年春晚节目含有大量的歧视性、侮辱性的内容，违背法律和国际公约的要求。他们要求广电总局指令和监督中央电视台停止播放包含歧视性、侮辱性内容的羊年春晚节目，停止对女性、肥胖者、南方人、单身者等群体的歧视和侮辱。在举报信上面签名的有来自北京的女星网主编女频、湖北的微博女权之声编辑洪静，以及北京的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李婷婷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诉求就是停播这些歧视性的节目，明年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侮辱女性、侮辱残疾人、侮辱长得矮的人、年龄歧视、一切歧视，他们都不需要。今年的央视春晚在互联网上面遭受到众多网友的批评，被评为30年来最烂的春晚，收视率亦都创历史的最低。各有些网友对羊年春晚进行的内容分析，其中总共存在至少有44处歧视的问题。小品《喜乐街》对单身女性、女汉子进行了露骨的歧视和侮辱，小品《投其所好》和上升《这不是我的》暗示女性公务员靠性贿赂上位，小品《车站奇遇》歧视矮个子，其他节目还含有歧视单身者、南方人、家政工、全职妈妈、老年群体的内容。来自全球各地的网友强烈质疑这届春晚拿歧视当作幽默，并且表示任何讽刺都不能够伤害人的尊严。目前网络上面已经掀起了万人联署要求停止播出有毒春晚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准备在公司汇报工作，事先呢就想请李华帮他听听，看看这份报告内容能不能够吸引其他人。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he， 另一个就是 oomph。
Thanks for agreeing to listen to my presentation, Li Hua. I really don't want it to be a dud.
Larry, 乜嘢系 dud?
Oh, a dud, D-U-D, is something or someone that doesn't live up to expectations and is a disappointment.
Oh, dud 就系令人失望嘅意思。你系咪想叫我帮你听下你啲报告吸唔吸引人啊？
Right. I want my presentation to be lively and interesting. If it's boring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t will be a dud.
绝对没问题。不过 Larry， 你个人咁幽默，唔使听我都知你啲报告肯定唔会闷嘅。
You never know. I once worked with a woman who I thought was really funny, and at work we were really getting along. But then we went on a date, and it was a real dud.
你哋个约会有乜嘢问题啊
？It turns out that we didn't have much in common except work.
哦，我知啦，呢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That date really does sound like a dud.
What about you, Li Hua? Have you ever gone out with a guy who was a real dud?
Huh? Dud 都可以指人噶。如果咁讲，我系有遇到过真正嘅 dud。
How was this guy a dud, Li Hua?
佢生得好靓仔，但系我哋两个出去食饭，由头到尾佢都唔停咁喺度讲自己，根本都唔问下我中意啲乜嘢。That date was a real dud.
Kind of like a firecracker that doesn't go off. We also call fireworks that don't go off duds.
冇错，放唔响嘅炮仗，我哋叫做哑炮。我最中意烧炮仗噶啦，特别系过年嗰阵。诶 ，Larry， 你喺度做咩啊
？I'm trying to get the slide projector to work. It looks like the light bulb is a dud.
咁就唔好放幻灯片啦，我就咁听就得咯。
Okay, let's get started. Please be honest, Li Hua, and don't be afraid to tell me if you think my presentation is a dud.
你放心，我一定讲真心话嘅。
So, what do you think, Li Hua? Does my presentation need more oomph?
Oomph? 呢个系咩词啊？点解咁难讲嘅
？Like, it's oomph from the word room, followed by a F sound. Say it after me, Li Hua. Oomph.
Oomph. Oomph. Oomph. 咁即系点解啊
？When I asked if my presentation needed more oomph, I was asking if it needed something extra to make it more lively or interesting.
哦，你系话可以加啲乜嘢，等你个报告更加精彩。老实讲啊 ，Larry， 我觉得有啲地方的确系有啲闷，需要加啲 oomph。
How do you think I could give my presentation more oomph, Li Hua？
你一开始可以先讲个笑话，吸引下听众嘅注意。讲到一半，有啲人开始唔留心嗰阵，你就可以再讲个你自己工作之中嘅真实经历，最好系做过一啲咩蠢事啦，咁你个报告就更加生动啦。
That's very good advice, Li Hua. I think doing those things will give my presentation the extra oomph it needs.
好，而家轮到我啦。我最近同中文课设计咗一个网页，你都帮我睇下，要唔要加啲 oomph?
Sure. I'm happy to look at it and tell you if it needs more oomph.
Okay, here it is. Larry, 你觉得点啊
？Wow, Li Hua. Maybe your website has a little too much oomph.
Oomph?仲会太多嘅咩
？Well, you used orange and pink together on the same page. Those colors make it hard to read.
粉红色同橙色沟埋一齐系好抢眼，但系睇起嚟就有啲眼花。咁我换过其他嘅颜色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英语，咁第一个就系 the， 意思咧就系指令人失望；而另一个咧就系 oomph， 系吸引力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